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谁怜听政？由咸丰七年到咸丰十年，清朝受到内忧外患的困扰。在清朝内部，洪秀全所率领的太平军由广西北上攻陷南京，太平军迅速攻占长江中下游的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，动摇了满清的统治权威。除了太平天国之外，南方各省的天地会党徒、黄河、淮河、中下游各省的捻党亦都纷纷起兵反清。最初，捻党活跃于安徽、河南、山东三省交界的农村，大概50人结成一捻，暗中进行反清活动。咸丰二年年底，捻党首领张乐行、功德等人在安徽省北部的亳州治河集聚集万几党徒，仿效太平天国举起起兵抗清的旗帜，建立捻军，攻击地方官府，截击清兵。咸丰五年六月，张乐行被各路捻军推举为盟主，号称大汉明命王，将各路捻军分别隶属黄、蓝、红、黑、白五旗，各设总目，指挥本旗军队，捻军的作战能力因此大大加强。清朝最初下令各省乡绅组织团练打击捻军，其中以河南省项城县乡绅袁甲三所率领的团练最有成效。袁甲三是进士出身，曾经任职兵科级侍中。袁甲三的侄孙袁世凯后来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正当清朝受到太平军、天地会、捻军等等民间反清势力的严重冲击，西方的英、法、美、俄等强国为了谋求增加对华各方面的权益，逼中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，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。英法两国借故联合出兵攻击广州，俘虏两广总督叶明琛，占据广州城。英法联军继续沿海北上，进攻天津大沽口，逼清朝谈判。而美俄两国就乘机出面调停，换取清朝给予通商利益。俄国甚至利用机会逼清朝签订外云条约，放弃黑龙江以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所谓荒凉之地。英法两国同清朝谈判一年有多，结果谈判破裂。咸丰十年八月，英法联军进攻天津，兵临北京城下，咸丰皇帝慌忙逃走去热河避暑山庄避难，由皇帝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，向英法联军求和。联军攻入北京城，焚毁圆明园，恭亲王奕欣被迫同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，除了赔偿军费、增加开放通商口岸、准许外国使者留驻北京、准许鸦片贸易之外，还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。十年的内忧外患令到刚刚满30岁控制大清帝国军政大权的咸丰皇帝奕柱心力交瘁。咸丰皇帝最信任的大臣是户部尚书肃顺。肃顺是皇族出身，大过咸丰皇帝12岁。由于肃顺并非皇室的近支，所以早年的生活同一般北京城的老百姓差不多。肃顺明白百姓疾苦，更重要的是他十分了解满洲权贵的种种腐化情况。 所以他在宫中任职侍卫期间，经常向年轻的咸丰皇帝陈述政治利弊、民生疾苦，因此得到咸丰皇帝信任。肃顺当政之后，致力于肃清贪污舞弊，惩处了不少贪官，其中大部分是满洲人，又削减满洲人的一部分特权，例如减少八旗子弟的津贴、赏赐之类，又提拔有才能的汉人担任实际职务，因此令到不少满洲人对肃顺十分不满。但是清朝的贪污舞弊情况的确是稍有改善。肃顺虽然擅长整顿朝政，但是对于同外国交涉毫无认识，对外交涉由祁英、桂良等等满洲大臣主持。祁英是前任两江总督，曾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。桂良是恭亲王奕欣的外父，他们对英法联军一味敷衍，而咸丰皇帝和肃顺就一味强硬，联军又咄咄逼人，令到和谈破裂，北京失陷，皇帝出走。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感到很痛苦和无奈。
肃顺，恭亲王在京城同二人议和，究竟办成点啊？
启禀皇上，据恭亲王奏报，二人愿意议和，不过少不免要讹诈一啲好处。
咁二人有咩要求啊？
赔款、割地、开放港口，呢啲系少不免噶啦。
只要损失唔大，不妨答应佢哋啦。
但系二人仲有两项要求啊。第一就系、是、达成和议之后，二人首领要亲自向皇上呈递国书啊。第二，是二人希望能够在京城设立使馆，各国使者可以留住京城。
二人要见朕，二人要留住京城。二人怎可以同大清天子同住京城的呢？不得不得，一定要阻止。
但是如果皇上答应，二人就绝不退兵。
二人要长期占据京城，六弟应该想下办法才是的。
皇上，奴才听闻俄罗斯愿意出面调停，劝婴儿佛儿退兵，但是俄罗斯亦都有条件啊。
俄罗斯愿意劝婴儿佛儿退兵，咁佢哋有咩条件啊？
俄罗斯人要求大清朝廷正式将黑龙江以北嘅荒凉之地赠送俾俄国，而乌苏里江以东大清俄罗斯共管嘅土地亦都归俄国管辖啦。
黑龙江一带是荒凉严寒的地方，如果俄国真的能够协助朝廷修复京城，将那处土地赏赐给俄国亦都未尝不可。
是奴才就将皇上的圣谕致回恭亲王。启禀皇上，恭亲王已经同两国二人达成和约，二人答应尽快退兵。
咁太好啦，太好啦。
不过二人仍然坚持必须向大清皇帝当面呈递国书，而且二人使者必须留住京城啊。
事到如今，朕仲点可以拒绝啊？但是堂堂大清皇帝要亲自接受二人的国书，而且二人不会向朕下跪叩头，那成何体统？ 朕实在难以决定。
皇上，异人退兵要紧，应该尽快定约。至于朝见的事，就暂时敷衍，尽量拖延啦。
咁都系办法。
启禀皇上，恭亲王上咗一封奏折，恳请皇上立即回京主持大局啊！
六弟又催促朕回京。
皇上，自从定约之后，恭亲王同异人首领交往十分密切，京城里面人人都称佢为鬼子六，而且京中传闻六爷挟异人威势，皇上回京之后。必定受六爷摆布啊！
哦，咁朕唔可以自投罗网啦，朕要留喺热河。叔顺，
在
传朕嘅懿旨，朕身体尚未康复，暂时不适宜回京，等秋凉之后再算啦。
系，奴才遵旨。
恭亲王殿下，贵国皇帝几时至翻嚟北京同我哋交换和约噶？
巴夏礼先生，皇上圣功为和，暂时未能回京。
哦，贵国皇帝有病，咁我哋可以派人去避暑山庄探病啊？
咁万万不能。
殿下，英法两国嘅军队已经按照和约退出北京，广州嘅行政亦都交翻俾贵国官府啦。但是你们的皇帝不守信诺啊。
哦，乜俄罗斯的使者没有跟你们解释暂缓情帝国书咩？
俄罗斯使者？殿下，俄罗斯人根本没有跟我们讲过任何说话。大英帝国一开始就希望跟大清订立和约的。你们割地给俄罗斯，被他们欺骗了啊。殿下，你哋大清嘅大臣应该多啲了解我哋欧洲嘅情况，净系用大清嘅想法同欧洲人打交道系唔得嘅。
同王阿玛请安啦！
神儿再巡，向王阿玛请安，祝王阿玛福寿康宁。
好，好，大阿哥真乖。
臣妾懿贵妃那拉氏向皇上请安。
好，好，贵妃，你嚟得好啊！恭亲王呈咗一封奏折。朕冇精神睇啊！你帮朕仔细读清楚，将大意就俾朕知啦。
系，臣妾遵旨。启禀皇上，六爷请求皇上尽早回銮。
回銮？
系，
又系催促朕回京。
皇上保重啊！
你继续讲啦。
系，六爷仲建议朝廷设立一个衙门，专门处理外移交涉事务。喺天津同上海分别设立通商大臣。朝廷仲应该选派年轻嘅官员学习外移语言，方便对外交涉。
唉， 六弟中了爱杨鬼的毒，太深了，怪不得有人称他做鬼子六呢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埋南北通商大臣，关乎国家体制，我要同叔叔商量。
皇上龙体要紧，唔可以太粗鲁啊！
朕知道啦。
咸丰十年九月，恭亲王奕欣同英法两国达成和议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。英法联军退出北京、天津、广州之后，咸丰皇帝一直拒绝翻去北京，仍然留喺热河避暑山庄。一方面系由于咸丰皇帝身体欠佳，经常有吐血嘅病症；另一方面，咸丰皇帝恐怕恭亲王奕欣挟洋人威势对自己不利，所以回京的日期一拖再拖，最后宣告在咸丰十一年秋天回京。点知到了咸丰十一年农历六七月之间，咸丰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。
奴才叔顺叩请皇上圣安。
叔顺
在，
你嚟得好。大阿哥佢用心读书啊嘛。
启禀皇上，皇子殿下天资聪颖，用心向学啊。
好，好，朕有不测。叔顺，你要好好辅助大阿哥啊！
皇上过虑啦，皇上万寿无疆啊！
朕都系时日无多噶啦，叔顺
在，
恭亲王佢点啊？
恭亲王知道皇上圣体为祸，恳请前来热河请安。
吓、啊！老六要嚟热河请安，佢唔可以嚟噶。
皇上圣明，如果恭亲王乘机胁迫皇上图谋不轨，咁就麻烦啦。
叔顺
在，
大清嘅朝政要靠你啦。
奴才谨遵皇上圣训，不过二贵妃经常干预朝政，佢系皇子殿下嘅生母。日后恐怕难以约束奴才叔顺恳请皇上及早处置二贵妃。
这件事朕会考虑的了。
皇上的身体越来越令人担忧了。
是啊，皇后娘娘，皇上近来吐血越来越严重，每日下午都全身发热，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啊。
万一皇上有不测，我们孤儿寡妇怎么算呢？
皇上信任叔顺。叔顺这个家伙平日恃势凌人，不放我们几母子在眼内，如果由他负政，我们一定受尽他的闲气。
可惜大阿哥年纪太小了，他只有六岁而已。
娘娘，我们可以请六叔来热河主持大局。
请恭亲王来热河？
是。
唉，怎么过得叔顺这一关呢？
奴才叩请皇上圣安。
你哋都嚟齐啦嘛？
系皇上。
皇上，怡亲王再焕，郑亲王端华，一等恭景寿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任，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康源，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杜汉，军机大臣太仆志卿招右营，以及奴才协办大学士肃顺，都齐集皇上御前，恭听皇上训示。
朕唔得噶啦，你哋听住，朕决定立皇长子再顺为皇太子。朕归天之后，皇太子继承帝位，你哋八位皇宫大臣尽心扶拔，相赞一切政务啊！
奴才等谨遵皇上圣旨。
奴才恳请皇上将刚才的圣谕亲手用朱笔书写。
朕双手软弱无力，仲点可以执笔啊？
咁奴才替皇上写定，请皇上御批啊！
好，好，各位，皇后同懿贵妃都喺屏风后边，
有劳各位皇宫大臣扶持皇太子。
是皇后娘娘。
皇太子年幼，未能批阅奏章，朕有两火图章，一火刻有御赏两个字，交由皇后保管；一火刻有同道堂三个字，交由懿贵妃保管。辅政大臣已定圣旨，需要由皇后同懿贵妃盖印作实。
奴才遵旨。
奴才遵旨。
咁朕就放心啦。
咸丰十一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凌晨，年仅三十一岁的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。他临终的时候安排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承帝位，亦即是日后所称的清穆宗同治皇帝。载淳、端华、肃顺等八位皇宫大臣奉为召父政，但是一切政令必须由皇后和皇太子生母懿贵妃盖印确认，然后才生效，用意是确保皇权不被皇宫大臣侵夺。同治皇帝继位之后，尊称皇后钮钴禄氏为东宫皇太后，生母叶赫那拉氏为西宫皇太后，于是两宫皇太后掌握最后的政治决策权，而两宫皇太后和辅政大臣，尤其是系同肃顺，摩擦就越来越严重了。中华五千年之垂帘听政，是由冯伟棠、曾永强、钟杰良、李学儒、钱佩佩、温泉、莫家驹、朱万子、孔祥兴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